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圣诞快乐，圣诞喜乐。今天是圣诞节，不知道你怎么庆祝或是度过圣诞节呢？也许不止这一天，而是过去的周末或是过去的好几周，你都在教会当中筹备圣诞节的事工，为此而忙碌。想要对这样的你说，别忘了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传福音、邀请、彩排，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在忙碌当中，别忘了花一点时间安静领受这份从天而来的祝福和平安哦。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故事有点特别，他说有个婴孩来到世间，从此以后有个圣诞节，
全世界为了这一天送着礼物，写着卡片，这是许多人心里一个结，不了解人们为何喜悦。
圣诞节解开了会看见，不是热闹的街，是耶稣降生的夜，这一天世界更多笑脸，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耶稣他能代替一切。
刚为你带来的是蔡佳阳牧师作词作曲的《圣诞节》，蝴蝶结的结。雨恩很喜欢这一首歌的其中一句歌词，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耶稣他能代替一切。还记得很多年前，我是坐在火车上面看到了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分享了这首诗歌，那时候的我很被安慰，因为刚好在筹备圣诞节的服事当中，我遇到了一些挫折，我觉得自己的办事能力不足，沟通也是有待加强。在很多的不完美当中，耶稣他来了，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无论是自我的形象、价值或是各样的痛苦，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眼光、真理的价值观。今天首先为你点播的是由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完成的作品《小大人和大小孩》，这个系列已经倒数最后几集咯，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大学生 Vivian 今天邀请到他的中学同学伟盛来聊聊这个话题，不能选择原生家庭，但我选择过好自己，一起来收听。
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呢还是跟前面几集有关的原生家庭，当然在前面的几集当中我们最近也有聊到同理心啊，或者是跟同侪相处的问题、课题等等的。那我们今天这集呢要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我的国中同学，那我自己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呢很像那个蟑螂，蟑螂的特性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他很有这种顽强的意志力在生存着，然后我自己
听他每次跟我分享啊，或是跟我诉苦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很厉害，当然也这过程中也很崎岖，不过呢他都很有自己生命的韧性。那我们呢今天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林伟胜。
你好，我是伟胜。
他跟我一样大，你今年几岁？
对，今年还没过今年生日，今年是22。
啊，那国中毕业之后，这些日子你都在忙些什么？
国中毕业后就跟大家都一样，就上了高中啊。上高中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发现哦，好像没办法毕业，就休学了。休学又没想读夜校啊，那时候就家里的关系就没办法读书，要去外面上班，这样子就是要用钱嘛，家里啊，然后干嘛要就是家里的人没办法给你钱，然后你要去生活干嘛都要用到钱，所以一定是会要休学才会去换另外一种方式。对，
所以休学过后你就开始打工，
第一份工作就开始在做时薪的工作，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在找正职的工作去做，这样子。
这样子的时间大概维持多久啊？
Part time 大概半年左右。
那你陆陆续续其实应该也做了不少工作吧？
的确不少，蛮多的。
那时候的家庭有发生什么状况让你发现可能需要自己开始工作？
那时候刚休学的时候，我阿公刚过世，然后就妈妈平常也不会给我生活费，就很少啦，就可能只要我一跟他吵架啊，或是干嘛，他就不会给我钱，就是看心情给你钱吃饭这样子。啊 ，OK， 我今天跟他吵架，他就完全不给你钱，让你自生自灭。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去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家里，然后就会去他家吃饭啊，干嘛的，反正就是去他家就是玩啊、吃啊，就不用花钱，对。
那你和妈妈的关系好吗？
以前很不好，现在那时候就不好，看到就吵架啊，就完全不会讲话，不会聊天的。
现在有比较好？
现在有比以前好，但就还可以啊，就是基本的关心还是会有。
那是什么让你和家人就是渐渐拉远这些距离的？
我觉得主要是就是可能因为你有时候看到别人跟他们的家人怎么去相处，就是可能他的孩子怎么跟他爸妈去相处，然后跟他妈妈跟他家里的聊天方式啊，平常会一起吃饭啊或是干嘛的啊。我们家就不一样，我跟我妈就是很少几乎一起去吃饭，也不会再聊天啊干嘛的，所以基本上所以我跟他关系不好的就是可能是从日常生活中开始这样子。
那你们会沟通吗？
我要跟他沟通，他不会跟我沟通啊，他会觉得说我在指使他。
所以你们就会沟通不良。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原生家庭会带来给你什么影响？
以前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别人的家庭就好像很好，就不用像我一样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觉得说好烦哦，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想要亲生的念头，可是就是还好，就那一瞬间之后就不会了啊。后来就到现在慢慢的就想那么多，觉得说对，你不能决定你的家庭能带来给你怎样的生活或者是什么想法啊，你自己的生活跟未来的怎么讲，未来的期许，对自己的期许你可以自己给你自己的小孩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至少不会把负能量负情绪带给身边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就是如果说你家庭是这样子让你感到很难过难受的，但如果你往另外一面去想，你会觉得说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补足。
怎么说？
就是怎么讲，
你觉得如果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有比较负面的比较不好的，那你觉得在另外一方面可以怎么去补足？
就是你可以看到当你的父母亲带给你这么这一面不好的那个负能量情绪，会让你觉得说我这样子以后不会对待我的另一半或者是小孩，你会觉得说他这样子对我，我会不开心，那我以后就不会这样子对待了另外一个人。
对啊，我觉得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你会成长的比较快，你会提早好像就更知道说用现实面嘛，就是会比较知道说其实并不是就是在这么完美的 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你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比较好的那个样子。
是。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的开始好像跟家人有一些反抗？
其实国中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跟我妈吵架，然后吵一吵好像跟我妈打起来了，就是我妈打我，然后我就很不爽，可是也她拉我，然后我就推她，就也没有打她，
是很认真的推吗？还是只是一种，
就是她一直拉我头发干嘛，我就推她很用力，她也没有跌倒，就是被我这样推，然后就说我打她。其实我也忘记那时候吵什么，因为我跟她吵太多次了，吵架的话基本上就是吵大吵的话就是用吼的干嘛的，就很多事情都可以吵，小事情大事情都可以吵。
那时候的你是会很受伤很难过的，还是你觉得说就是是很生气的？
我都有耶，就是很生气很难过，说哦，为什么家人都要跟我吵架啊，别人回家都开开心心的啊，我回家就很难过干嘛的。
那你吵完之后就离家吗？还是你继续待在家？
吵架完就会去找我朋友啊聊天，去他家玩，就我说我那很好的朋友，去他家吃饭干嘛的。
所以他家就等于是你第二个家。
对对对。
那你会觉得他们家的可能那种相处模式是你比较向往的吗？
也不是说向往，就是正常的一个家庭。对。
你对于正常的家庭的想象是怎么样？
不能说不会带给你负面情绪啊，就是可能你当你觉得生活上事情不顺的时候，你会可以跟家人讲，然后家人会跟你讲怎么去解决，或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跟家里的人讲一声，他会帮忙你。大致上是这样。
那时候你的家人是如果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家人是怎么回应和教育你？
基本上有关金钱上的事情就不用讲，就不可能，我妈是不可能会帮忙的，因为她自己都顾不好，对，她自己都顾不好，所以我就是要
就是要靠自己的，
就更应该把自己顾好啊，对吧？
那教育方面呢？
教育的话就她其实也没什么在教育，就是讲基本的事情，不要吸毒啊，不要做坏事啊干嘛的，
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学坏，大概这种教育，
就每个的父母心里就这样想，都差不多啦，大同小异。
那你在和家人的沟通上面，你会希望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我跟他讲我的自己的事情，他就是每次的第一个反应都会觉得说，哦，你又怎么了，然后一定都是你的错，然后不要怎样怎样怎样。对啊，他不会跟我讨论，他就会觉得说，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也是随便回答随便敷衍，就是没有想要帮我解决问题的意思。对，所以我就基本上我自己的事情都不会他会跟我妈讲，因为他也没办法帮我什么，对吧？
那你最常在，应该说你以前在青少年时期，其实你最常碰到的问题，或者是最希望被父母可以接住的那些问题大概是什么？
问题就是，我觉得最基本就是情趣而已啊，抒发的管道啦，对啊，就是可以聊天啊，
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想跟家人分享的时候，希望可以被，就是可以互相被倾听。
是，
但是你们家人的风格比较没有那么倾听，
就我家就只有我妈跟我哥，对啊。就是不太会聊天的。
那你跟你哥哥的关系好吗？
一开始是好的，就是后面关系才慢慢变差。
是长大后吗？还是
就我17岁那一年吧。
和哥哥大吵吗？
和他的嫂子。
应该是你的嫂子。
对，我的嫂子，讲错，更正，我的嫂子。
所以你们关系就有裂痕，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就是基本上都不会联络了。
那你会希望关系可以复合吗？
我是希望，但就是觉得应该没有可能的，对吧？
有难度。那在跟你妈妈的关系当中，你觉得有裂痕吗？
裂痕吗？有，可是现在就还好。现在就不会了，就是会有时候他年纪也大了，我不会再跟他用吵用吼的，就他吼我，我就跟他好好跟他讲。
就是他吼你，然后你以前可能就会吼回去，但现在你就是他吼你，那你可能就安静这样。
对，就是可能好小小声跟他讲，就他吼我的话我就不会待在现场，就我会直接先离开，因为当下情绪就很高亢。
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是你长大懂事了，还是你就是已经放弃了？
一半一半吧，就是觉得吵下去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了，就是为了吵而吵，大家都想要赢，这样没有意义啊。
应该说这样子的长大方式会不会变成你现在比较重朋友，可能就不会跟家人互动这么多？
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子，就只有我妈啊，基本上我妈有事情我一定会帮忙，但别人都是把家人放第一。我个人觉得啦，朋友是我不叫我能帮助我生活上这种需求，就朋友也比较像我的家人，也应该这样讲才对。家人不太像家人，对，
家人不太像家人，然后反而朋友对你来说比较像家人。
对，
而且在你的生活当中也陪伴你的时间更多，
比家人还要多。
是，那现在的这个时候的你已经长大了，了解到说其实家人也有不完美的这一面的时候，现在的你呢会和从前比较不容易的自己说些什么？
高中那段时间的我吧，就是好不要休学，然后不要一直玩干嘛的，因为那时候也爱玩啊，然后也有就是跟别人吵架吵到法院去干嘛的，然后也让我妈出面干嘛的，很麻烦。对，然后就是好好，不要说把书读好了，就是至少那时候就把高中毕业读完，就不会像到现在都还没有毕业。
也快了，也快毕业了，恭喜！
一定要毕业了。
那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未来就先找到自己的兴趣去做吧。
那你以前的梦想是什么？
我以前的梦想是想要当公务人员啊。
哦，你想当公务人员？
对啊，
居然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不是要很就是都很就是做的事情不是都很规规矩矩的，就是不太
就是上下班时间固定，然后薪水很死。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啊你这么不受控的坐不住的人啊，有慢慢了解自己的。那你觉得国中时期跟你现在的差别是很大吗？
有差，但我觉得不多
哦，
就是没有说没在改变，就是一定有些微的一些些改变，但我觉得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个性方面你觉得都还是差不多？
对，我觉得尤其是个性完全没什么改变。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我觉得我脾气算蛮好的，对啊，就是不会很容易生气，就算吵架了我也会先要求和的那一面那一方。
因为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听到，就是我跟林元盛的认识呢是在国中的时期。那其实那时候我认识的林元盛，他是很在我印象里是很其实很善良的人，虽然他可能就是很屁，但是他其实很善良，然后就觉得哦很蛮酷的，就是明明一个很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在国中的时期有没有那种就小男生吧，就是很喜欢作乱啊或者是爱闹啊，但是他就是都很善良这样，甚至有时候有人让他可能很生气或是做了一些真的比较过分的事情，然后他可能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会就是就是虽然有一些举动，但是他反而还是会他做完了一些举动之后，好像不太方便明讲，但就是做完了一些举动之后，然后通常我们就是很潇洒的就走了，很生气嘛，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凶完了我们就走了，但没有，他反而还留下来就是看看对方有没有事啊或什么的这样之类的。对，就是代表他很好，到现在都还是很善良。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人，就是时过境迁，但他其实都还是没有什么变，然后最好的变化就是他长大了，他成熟了，但是他依然的善良。
对啊，
那你觉得如果能够透过这里，你会最想要和你的妈妈说什么呢？
我会觉得他虽然说他对啊，他其实有忧郁症，但现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吃药，但我希望他赶快好起来。对，我虽然说 我不会在他身边啦，就因为我自己也有生活要过，我也不会常常去顾他，所以就 当然也希望他好，就是虽然说我还是跟他感情没有到那么的好，我也希望他不要那么，就是希望他，也希望他健康啊。对，我还是很爱我妈啦。对，
比较想要跟妈妈说的就是，希望妈妈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你也会好好照顾自己。
我觉得这种我们这种就是像我这样的家庭，其实没有到不好，就是会一个人家庭会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嘛。
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这种家庭反映出这种个性，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开心的，至少不会像外面的那么难，算难搞嘛，或者是难相处。对，我本身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好相处的人的，
随和。
所以我觉得有这种家庭没有什么不好，自己够好就好了。对，
是很高兴你可以对自己很坦然，然后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很真实，也依然保有自己很纯真善良的那一面。那呢，小时候其实大家通常小时候呢，我们总以为父母是我们的超人，好像什么都会，但其实长大后我们就会渐渐理解，然后也必须要学会理解，其实父母也有软弱和不完美的一面。你第一次当小孩，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在彼此学习还有磕磕碰碰的路途里，虽然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献给正在努力长大的你，辛苦了，你很棒。愿神祝福伟盛，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人生里继续守护自己的光芒，不被这个世界轻易的打败。小大人和大小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 Vivian 和伟盛的分享。每个人，我们所爱的家人也会有不完美的一面，每个人成长的环境所经历到的所能领悟的都不太一样，也造就了我们面对生活还有社会的方式以及态度。希望在比较困难环境中长大的你，遇见天使，也获得更大的承担力和能力来面对未来的日子。更重要的是，希望你能够认识天父上帝，认识耶稣的爱，这份爱能改变你的眼光，改变很多的事情。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先锋，对科学教育带来极大的贡献，儿童科学教育的启蒙者路易斯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今天要分享的是19世纪儿童自然科学教育最重要的启蒙者之一，女性的科学家路易斯。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家大多以男性为主，很少有女性的科学家参与其间。20世纪杰出的女性科学家风起云涌，例如在科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杰出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工业毒性化学的开创者爱丽丝·哈密尔顿，生态学家《极尽的春天》的作者 Rachel Carson， 心脏学的大师海伦·道西格等人。这批近代女性科学家的成就获得普世的肯定，影响许多的女孩从小就有志于在理工的领域发展。这些成果因以19世纪的末期有少数女性的科学家以杰出的科学研究在证明女性也可以从事科学的研究为一生的志业，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生物学的大师路易斯，他不仅对于分类学有杰出的贡献，更重要的，他克服了当时社会认为女性不适合念科学的主观，而且对于日后儿童自然科学的教育有非常深远的影响。1821年8月3日，路易斯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郡一个小小的农庄里。路易斯从小就在农庄里学习照顾苹果树跟几只的母牛，他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四个女孩子一起帮助母亲以斯帖华瑟尔来主持这个农场。路易斯的父亲约翰路易斯在他3岁的时候，他主动的陪伴一个由南方逃到北方来的黑奴，一直前往加拿大。在途中，他的父亲染上了伤寒，他在死前给他的妻子以四个小女儿的遗言是：我没有为拯救黑奴而感到后悔，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太晚才参加这一项的任务。路易斯的父亲所参加的任务称之为地下逃亡线，专门协助由美国南方逃到北方的黑奴秘密的演送他们前往加拿大重新获得自由。当时协助黑奴逃亡的人是判死刑，但是在美国北方州警严密的检查下，依然有些人甘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协助黑奴重新获得自由。地下逃亡线的负责人之一叫做巴多罗买·华瑟尔博士，这个人就是路易斯的外祖父。华瑟尔家族的人有一句口号：黑奴一无所有，所以帮助黑奴是最好的工作。他们从小就有这一份的使命感，然后他们学习各样的专业，散集到美国的各州各城，组成地下逃亡线不同的中继站。地下逃亡线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当时许多人讥笑他们是过度自以为正义的人，或者是有人讥笑他们太想成为殉教士的一群基督徒。路易斯的父亲过世以后，母亲继续经营农庄，并且继续保护投诉的逃亡者，成为黑奴的荫庇所。路易斯后来写道：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女性，喜欢照顾别人。母亲的一生是证明女性能够在照顾家庭之外对社会也有贡献。许多人认为女性独立是一种叛逆，但是母亲的独立是源自人类的关怀，因此母亲克服了许多的困难以帮助更多的人。这种女性的独立绝对不是叛逆，叛逆是逃避责任的随心所欲，是摧毁多已完成的事情。1839年，母亲坚持路易斯应该放下照顾农庄的工作，前往3公里之外的金伯顿女子寄宿学校就读。这所学校的校长金伯在第一堂课就开宗明义的说道：当你进入这所学校，都应该认识学校里面的每一棵植物，这是让你学习感受大自然之美的第一步。金伯校长开启了路易斯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他在学校3年学会了辨识校园中200多种的植物。路易斯于1842年毕业，就前往外祖父所在的约克郡成立了女子的学校，担任植物学的教师。他并且勤奋地自修植物学与动物学。当时的女性比较早婚，但是路易斯却一直没有遇到追求她的男士。 他曾经经过一阵子的低潮，他自认为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女性。但是路易斯他又写道，也许单身呢反而有更多的机会去照顾别人的孩子。许多人结婚不代表结束的孤单，而是期待的落空。想结婚的欲望似乎一直缠绕着我的情绪，如何将这股欲望提升为眷顾别人的爱呢？我认为学生的一点点的进步，就是我对教义之爱的一点回馈。当1845年他的母亲病重时，路易斯又回到农庄，他接下地下逃亡线的重任。路易斯写道，当想到别人即将获得自由的快乐，自己一点点的不幸实在算不得什么。一个年轻的女性负责一大片地区的救难工作，路易斯开始是有点害怕，不久他就振奋起来。路易斯写道，我的振奋是来自于我对上帝的敬畏，因此我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担忧恐惧。两年之后他的母亲病逝，路易斯更独立了，他把这个农庄取名为向阳庄 The Sunnyside 了，并且他在农庄里面种植了更多的苹果树。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北方的政府支持解放黑奴，地下逃亡线的成员不再需要隐藏身份。路易斯把农庄改成为伤兵的救护所，让州政府的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委员前来管理。他则前往纽约，跟当时最著名的鸟类学家卡辛学习鸟类的分类学。卡辛是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传奇人物，他从小喜欢收集动植物的标本。青少年时期，卡辛发现一种植物是当时的植物图鉴所没有登录的。卡辛从事进口业与印刷业，但是后来他进口世界各地的鸟类的标本远多于其他的商品，而且印刷的书本多为精美的鸟类图片以及他个人研究的成果。他在晚年时说道，我知道我工作所花的时间，但是我在鸟类的研究上所花的时间更是无法估计。他一生发现了200多种新的鸟类，汇集的标本在著名的史密森协会比他们更多。因为 Cousin 常用砷去做鸟类标本保存的助理，后来 Cousin 属于砷的中毒。路易斯认为他保护黑奴的阶段性任务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看出黑人获得自由之后依然是文盲，需要有人去教育他们以他们的下一代。要教育别人之前，必须先充实自己。美国在生物学的大师雅格西兹的建议之下，于1863年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院，使研究者无后顾之忧，学术研究更能够专业化。这时候路易斯在卡森的协助之下，他取得研究的奖金，并且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1866年路易斯在国家科学研究会刊发表他第一篇的研究报告，他鉴定出一种新的鸟类叫做黑冬。过去很少有女性发表新的生物物种，当时有不少的科学家质疑这根本不是路易斯的研究，而是他的老师卡辛的研究成果，根本不是路易斯所发现的。路易斯这时候写道，喜欢大自然的人是厌恶人性的伪善，其实女性的耐心与细心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优点。1869年卡辛在工作时突然间病逝，路易斯也失去了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的资助。以后路易斯成为一个巡回教师，他在美国许多的高中巡回教学，他经常教导学生如何使用显微镜来观察鸟类的羽毛与结构，并且能够来学习观察植物。1860年路易斯长期投身于中学教育之后，他认为生物科学逐渐的有三个危机。第一，生物科学逐渐由大自然 退回实验室，越来越与大自然失去了美的联系。生物科学是从多数人的自发性的喜爱，结果渐渐的变成少数拥有实验室的人才能够研究的对象。第二，他发现生物科学的危机。第二是生物科学为了追求学术的严谨性，逐渐的脱离群众。生物科学的知识越来越成为冰冷的学术。第三，路易斯发现生物科学的研究本来是为了了解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但是生物科学的发展却越来越无法回答生命的意义。当生物科学逐渐的失去与大自然的联系，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失去了生命意义的探索，那么生物科学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时著名的诗人爱默生就写道，科学家像是一个苦行僧，躲在自己的住处，在这个角落发现一点，在那个角落发现一点，讲一点人怎么生的，讲一点人怎么死的，却忽略了人整个存在的价值。当时的学术王国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够进来，大家努力的要赶上别人，却又不知道最前面的是什么。目睹这些现象，路易斯在1869年出版的《鸟类自然科学史》这本书，他首先用胚胎分类学的方法去区分鸟类，并且他尝试用数学去量化不同鸟类骨骼的结构。这些新的论点使他赢得许多科学家的注意。隔年，路易斯又在著名的《美国自然科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种澳洲稀有的鸟类，叫做七弦鸟的研究，探讨七弦鸟筑巢的特性与结构。不久，路易斯又在同一个杂志发表了鸟类翅膀的对称与图示。正当路易斯的研究如日中天，广获科学界的肯定之时，突然间，路易斯整个崩溃，他无法工作。从1871年到1873年的期间，他多次因着精神衰弱进出精神病院，他到1874年他才逐渐的恢复他的健康。他回到了儿时的农庄，从此整顿这一块荒芜的土地。1875年10月第三届女性会议在纽约举行，路易斯获邀在大会中演讲，阐述他在科学界奋斗多年的经历。路易斯没有提到他被误会偷窃老师的研究成果，路易斯也没有提到长期没有稳定的工作，他只能够靠着巡回的教学来过生活。路易斯更没有提到他曾经有三年的精神衰弱症。路易斯在大会中他说道，从事生物学的研究是赴一场大自然的邀约，在一场丰富的邀约里，如果只有男性参加，不但是女性的损失，也是全人类的损失。路易斯在演讲中鼓励女性要参与科学的研究。路易斯说道，科学的知识并没有性别的差异，所以科学的研究者也不应该有性别的差异。他的演讲像是一把大锤敲醒的长期以来女性对于自己角色极限的看法，也挑战的只有男性才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偏差。路易斯的演讲引发许多人思考，难道女性真的没有科学的头脑吗？难道女性除了照顾家庭生儿育女之外，真的对于社会不能够有其他的贡献吗？近代女性的教育前、工作前、参政前，都是由这些思想延伸出来的。1875年成为女性获得更多尊重的分水岭，从此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女性教育里面要放入科学的课程。当然，这不全然是路易斯一个人努力的成果，乃是由一批杰出的女性共同来推动的。1878年，路易斯将经营多年的农庄卖掉， 将所得的钱作为个人的研究基金，他又成为一个巡回的教师，到邀请他的学校短期的任教。由于他缺乏博士的文凭，他只能够在中小学任教。他教授鸟类分类学的20堂课，他教授植物分类学的5堂课，还有他在费城买了一间小房子作为个人的研究室，以没有巡回邀约的时候他的住处。路易斯的一生一直期待能够在大学获得一个稳定的教职，但是他多次的申请全部都落空。虽然路易斯有失望的时候，但是有一条全新的道路在为他展开，使他的生命成为高等科学研究与中小学科学教育之间连接的桥梁。路易斯仍然继续在一流的科学期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例如在1882年，路易斯在美国科学研究院的年会上发表生物学分类的一般原则。他提出来，生物学的分类不只是比较标本的相异与相似性，更应该建立比较的通则，成为分类上的基本的步骤。1884年，路易斯在一条臭水沟的旁边看到水底有一些白色的黏状物，他将这些黏状物取出来放在显微镜之下观察，看到一种未见过的细菌。他将细胞的结构画下来，并且仔细的分析它生长的环境，发现这个细菌能够生长在氧气非常缺乏的水中，这种细菌后来称之为白流丝菌。发现白流丝菌是一项重大的成就，证明了白流丝菌在硫化物浓度很高而且是剧毒的水中，这种白流丝菌依然可以生存在其间。1902年，路易斯在美国自然科学家的杂志发表了一种南美洲已经评为绝种的蹄状动物，是过去没有被分类过的物种。后来路易斯又在德拉瓦科学学会发表鱼类的一些重要的特征，他又发表海洋中放射虫的分类特征。1909年，路易斯又发表美国沿海水母的分类的研究。1911年，路易斯已经90多岁了，他还是在海边的沙滩上去捡拾被海浪冲上来的水母。他在德拉瓦科学学会发表了节板动物们的分类。路易斯最杰出的研究是在1870年的后期，路易斯在生物分类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科学界的肯定，但是路易斯对于普世中小学自然科学教育的启发不是在科学的研究上，而是突破了近代生物科学教育的危机。为了让学生可以在大自然里重拾对于大自然科学的喜爱，路易斯在全国推动了花之任务 Flower Mission。 路易斯在小学的校园鼓励要设置花园，让学生由种花的过程中亲自观察生物生长过程的奇妙。他建议美国的每一个学校种花，除了要考量花的美丽之外，也要种植不开花的蕨类，除了要种市场上卖的花的种类之外，也可以移种当地的野花。他鼓励学生收集花的落瓣落叶，在显微镜下观察，并且能够画下外表的特征，也建议学生在一天不同的时间去观察花的变化。路易斯告诉学生，当你这样做，你就会发现周遭不断的有100个、1000个奇妙在发生。路易斯并且要学生去采集所种的花朵，然后送给当地医院里的病人。路易斯绝对没有想到，他所推动的 Flower Mission 花之任务，在全国小学的自然教育产生多么大的回响。逐渐的，许多小学的校园里面有学生自己经营的花圃与菜圃。后来美国政府为了感谢他的贡献，就将整个的向阳庄买下，改成一大片的花园，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称之为格瑞斯安娜花园。格瑞斯安娜是路易斯的名字。路易斯也建议中学要成立了 宠物屋，让学生有照顾动物的经验，甚至让学生将动物带回家养，期末再将动物带回到学校来。在规模较小的学校成立了茧屋，让有兴趣的学生可以把虫的茧带回家，等到虫的茧化成蛾以后，学生需要继续照顾，让蛾可以产卵，卵再孵化成为虫，虫成茧之后再交回给学校，这是非常重要。后来就推动了啊，蚕的养殖的在小学里面的成为自然观察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路易斯的第二个任务是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能够接受大自然的邀约。路易斯认为自然科学的教育对于整个大众的影响有四个切入点。第一个是传统性，如学校课本介绍科学定理与实验的程序。第二是介绍科学的薪资，满足一些人对于近代科学的好奇。第三是科学文学的呈现，直接去唤醒读者的理性与感性。第四是科学图鉴，让人从大自然与科学的图鉴中自我学习，并且产生喜爱自然科学的动力。1890年，路易斯看到花枝任务与宠物屋在整个国家各中小学获得热烈的响应，他转而学习水彩画。1892年，路易斯用水彩画画出他所辨认的宾夕法尼亚州森林叶子的图鉴。他的画不仅具有艺术之美，也具有科学的精确。这本图鉴在1893年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当中获得了金质奖。1901年在水牛城的泛美展中又获得金牌奖。1904年在圣路易斯的圣路易斯安娜商场中又获得金质奖，后来被宾州大学永久的珍藏。很少科学家有这么杰出的美术作品，但是路易斯他所担心的是，他要的不是这些奖牌，而是应该让生物的图鉴成为接受大自然邀约的导引。他继续绘制蛇类的图鉴、鸟类的图鉴、野花的图鉴等等，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来出版，因为生物的图鉴不是市场的畅销书。路易斯转向国家科学研究院申请经费，但是当时国家科学研究院的经费很多，吸引各地杰出的学者来美国做研究。但是很吊诡的是，从事科学研究可以申请许多的经费，但是从事科学的教育完全没有经费。国家科学研究院拒绝了路易斯的申请案，路易斯又转向教育部申请，教育部认为生物图鉴不是学校用的课本，所以不能够补助。怎么办呢？后来有一位匿名的老妇人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在他的遗嘱上注明出钱，出钱，要出钱出版路易斯的生物图鉴。生物图鉴后来果然出版了，但不是畅销书，但却是畅销书。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大众自我教育的导引。路易斯晚年的时候写道，愿我的一生成为给孩子的一件礼物。路易斯的一生都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借着他的生物图鉴，许许多多的小孩子因此而获得帮助。1890年79岁的路易斯已经没有力气到各处当巡回教师了，他回到自己的小屋里进行他人生最后的一件任务。路易斯在生物科学教育中教导孩子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了解生命的意义，这是一般的生物课本从来不会写的。路易斯在《都市人》杂志，他有个专栏，他描述大自然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路易斯写道，当我们观察大自然，将会是最纯洁的乐趣，永远不会让你感到无聊，能够提升你的心智，能够培养你对于别人的尊重，能够稳定你的个性，能让你的生命更活泼，能够让观察大自然成为你一生的习惯，使你迈向那光明， 那充满了爱心以存在之久的永恒的源头有个接触。路易斯他在贵格会所出版的智者之友上，他也有一个专栏叫做鸟类和他的朋友。他在这个专栏上介绍鸟类的羽毛、飞翔、歌唱以鸟类的食物。路易斯写道，要认识一幅伟大的绘画，必须先认识绘画背后的作者。要认识大自然，那我们就必须认识这位造物者，否则科学会突然成为一种智力的活动。路易斯他也研究演化，当时英国演化论的大师赫胥黎在访问美国时，当众称赞路易斯是在系统分类学上有最新与最深入研究的人。但是当时路易斯并不高兴，路易斯他引用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学的教授葛雷所讲的一句话，路易斯当众说，演化是一种机制，但不是生命存在的第一个机制，也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个机制。1896年路易斯在《真理与真理的教师》一文中写道，自然的法则是上帝的法则，所有自然的力量的影响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却让生物之间存在着和谐的关系。路易斯继续写道，因此生物的存在不是自然力量盲目的筛选，而是借着在环境中的挣扎生存迈向了完美。路易斯的专栏文章获得许多年轻学者的回应，他写道，孩子们的信是我最高的奖赏，也是我继续创作的泉源。1912年2月15日路易斯才停止了在世上的工作。他年轻时护卫了许多的黑奴重获自由，他在年老时在生物科学的研究与教育上，他护卫了许多学生重获的大自然丰富的药业，并且他激励了日后无数的女性踏上了科学研究的路程。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当我在分享路易斯的一生时候，我心里是激动的，因着有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坚持，她坚持上帝是创造大自然的法则背后的创造者，她提出来科学的研究应该有生命的意义，她提出来科学的研究应该与大自然之间有一个互相的喜爱，她提出来科学的研究应该与中小学的教育有一个连接的桥梁。主啊，我真的感谢你，因着有他的坚持，我们今天能够在自然科学在中小学的里面还找到一点点的喜爱，在留在很多的课本很多的书本上，尤其是他对于生物图鉴的重视，也开启了日后普世对于生物图鉴的印刷的制作还有他的编辑而成为更多人所喜爱的。没有错，生物图鉴的确不是一个畅销书，但却是长销书。主，我感谢你，因着他这样的坚持，我们整个中小学自然科学的教育有兴趣的一面，有有趣的一面，有充满的文学感性的一面，也有充满的对于大自然喜爱的一面，更可贵的还可以读到一些对于上帝认识的渴慕。我虽然不认识这个科学家，但是我愿意写下他一生努力的故事。他不只在科学界非常有名，他也曾经帮助他的家族而能够一起的组成地下逃亡线，地下逃亡线已成为一个人权重视人权的一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地下逃亡线，我在书店里面常常读到介绍地下逃亡线的历史，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人提到地下逃亡线，但是我仍然在这些书籍中看到百年前这批基督徒们 为着弱势的爱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前往拯救他们。他们讲得真好，因为帮助黑人是没有任何的报酬，因此帮助黑人是最值得的工作。谢谢主，就是有这种带着理想的人愿意走一条不受重视的路，愿意有一些人因着侍奉上帝而愿意关注别人的灵魂。谢谢主，谢谢主。事隔百年，虽然已经很少人再提地下逃亡线美好的侍奉，但是今天有多少人还是受压制的，有多少人还是弱势团体，有多少人在疾病的痛苦中，有多少人是痛苦无法伸延的，也有每一条不同的地下逃亡线进到他们的当中，把他们引到光明的地方，更重要的可以引到上帝的面前，可以把他们引到弟兄姊妹的爱当中。主耶稣，我仰望你，我仰望你。每个时代都有地下逃亡线，每个时代都有人需要去做地下逃亡线的导引者。愿主使用我们，我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从事生物学的研究是赴一场大自然的邀约，哇，真是好有诗意的形容哦。大自然的奥秘我们无法完全明白，但是有这方面专业的科学家却可以让我们越发赞叹科学的奇妙。或许我们不是在科学的研究这个专业，而是在其他的领域，当我们细心观察，便可以发现许多的变化。就如路易斯所说的，当你这样做，你会发觉周遭不断的有100个、1000个奇妙在发生。
谁偷了我的圣诞节，变成跳舞狂欢的季节？谁偷了我的圣诞节，变成打折购物的那双鞋？谁偷了我的圣诞节，我不再打开礼物蝴蝶结，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圣诞节。那一天耶稣为我来到人间，他说不管我有多少缺点，只要我愿意，他都乐意赦免。那一天耶稣靠近我心田，我邀请他进到我里面，温暖的泪那一刻划过我的脸。他告诉我这就是真正的圣诞节，他要爱我到永远，不管我外貌有何改变，他要陪我直到那一天，直到那一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雨恩看到了一些的留言，但是可能需要晚一点再来回复哦。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经历更完全的爱，每一天发现你身边的奇妙。圣诞快乐，拜拜。
那一天耶稣为我来到人间，他说不管我有多少缺点，